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一篇旧约的圣经，就是耶利米书。我们刚才只是读到第十节，但是我会是整篇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如果是你有圣经的时候，请你打开圣经，如果你是用手机圣经的时候，也都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手机看着。今天的题目是时代的呼唤。在圣经的里面，凡是到某一个关头，某一个重要的时刻的时候，神就会兴起领袖出来，呼召先知出来做他的工作，替神在地上边完成他的工作。好像在摩西啦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又好像约书亚啦，过约旦河啦，又有士师啦，又有撒母耳，他叫撒母耳成为祭司，成为先知，叫他又安立了扫罗王。这些一切的人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神的见证人。当扫罗被安立为王之后，以色列王朝正式开始。但是经过460年左右的时候，王朝就结束了。在公元720年左右，北国先是被亚述所灭，南国到620年的时候，就约西亚王登基。那时南国已经进入了是末代王朝的时候，最后尾四个的皇帝大概是26年左右，全部都是坏的。在最后的时候，被巴比伦第三次的攻入去耶路撒冷，南国亦都是灭亡。就在这个约西亚王登基了13年的时候，神呼召了一位很出色的先知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耶利米书。这位先知神叫他和南国的君王和百姓警告他们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拜偶像，不要再去做一些神不欢喜的事，要遵守律法诫命。但是可惜没人听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的第一章，神怎样呼唤耶利米。那在已经640多年前，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帮助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，究竟我们从耶利米和神的对话当中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从三方面去看这篇的圣经。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神怎样呼召耶利米，第二个就是耶和华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他将会做些什么事，还有第三样的就是耶利米接受了这个呼唤之后，耶利米他的回应是怎样，还有神对耶利米有些什么的应许。我们先看看神怎样呼召耶利米。根据圣经来讲，这个是耶和华第一次晓谕耶利米。虽然不是好像以赛亚更震撼的场面，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看见他衣裳垂下来充满整个圣殿。这次 耶利米得到的只是说话，但是这些说话都是很震撼的，因为神要跟他说，我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，我就是耶和华神。所以当你看这几节这几句话的时候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你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。我已，我已，我已，三个我已，在我相信在耶利米的心里面来了一个很大的震荡。因为神说，我都未做你的时候我已经识你了，你未出世的时候我已经分别你为圣，我已经安排了你做的事。这个就是神要跟耶利米讲的，我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，我就是这位创造每一条生命的主宰，你要听我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我认识到这几节的圣经的时候，我看见神那个属性，同时我可以认识到神是哪位，他是创造你，创造我，创造世界每一样生命，创造宇宙那位真神。你说假如有一位真神跟你讲说话的时候是几咁震撼的。OK， 在这里的时候，当你看到第二句的时候，我以分别你为圣，这个为圣的就是头先我们歌唱歌的时候，也是圣洁的角度，个圣洁。神说我要我的仆人是圣洁的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利未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提到圣洁圣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，所以他的仆人都要圣洁。所以神就将耶利米说，我要分别你为圣，你才可以够资格跟我做事。够资格是我仆人，我已经派了你去做列国的先知。神究竟派耶利米做些什么，我们一会慢慢再看。但在这里的看见的时候，神很着重这个圣洁，在旧约在新约一样。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，那照你们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，不单止在旧约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角度，神亦都要我们在新约的年代的我弟兄姊妹，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合乎这个圣洁的规限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我们日常所做的事，不要恃着我有已经有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了。不是啊，但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都是要在圣洁的里面，整本圣经的时候都是对付罪的问题。虽然我们今天是的罪得赦免，但是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忘记我们的主。当神说我已经派了你和列国的先知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要做的时候，我叫你去哪你就去哪，我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这个神是要他仆人一个做忠心的仆人。我们做的事不是叫我们自己是单打独斗，叫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在这里神很清楚跟耶利米说，你去哪里不是你控制，不要好像约拿那样，我叫你去哪你就去哪，我给了什么你说话你说你就要说，你们不要乱这么说，如果不是我教你的时候。这个是神叫他仆人第二样东西要忠心耿耿的，在神那个成为神的仆人。 当神要吩咐了耶利米的时候，神就是按手在耶利米的口里，他说我已经将说话传给你，所以你不用怕，你说什么东西都是从我而来。当我们看完神怎样呼召耶利米的时候，我再看看神究竟的计划是什么东西，神究竟给了什么东西耶利米。神对耶利米说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哇，听这样句话的时候，我想耶利米都吓到窒一窒，究竟我要做什么危险的事情？神要与我同在，要拯救我们。神不仅只是讲完一次就算，他在当你翻开第一章第十八节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。看啊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神在最后尾第一章完结的时候再重复一次，再重复一次，他说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和你同在，我会拯救你，因为全地和犹大的君王百姓全部都要攻击你，你这份差事不是容易做的，但是不用害怕，我和你同在。所以耶利米这份工作不是容易的。当你看耶利米书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很多时候是被君王去追逼他，被百姓逼迫他，甚至想杀他，但是好彩神将他收埋了，要攻击他要杀他的人不可以做到，因为神答应我要拯救你，我与你同在，你不用怕。以上就是神在耶利米身上的计划。那我们又看看，除了耶利米之外，在第一章神讲到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，他要耶利米去做什么？他叫耶利米要做的事，就是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倾覆。这个是第十节里面所写的，因为来到这个末代王朝的时候，南国将会灭亡，耶利米要出声，因为神要他说神将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倾覆。你们的家园、你们的国家都会被拆毁、会被倾覆，不会再留在这里了。耶利米一次又一次在耶利米书里面跟百姓、跟犹大君王说，你们再快点回归，快点遵守律法，如果你遵守律法的时候，这个审判就不会临到你身上。但是他会听不听？没人听，因为君王都是坏的君王，他也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。你说如果是在上的不正的时候，他的百姓怎会是好的百姓？所以没人听他，直至到国家灭亡。在这个审判的里面，比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来得还更加犀利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了多久？40年。但是南国亡了之后要几多年然后才回到耶路撒冷？70年。40年和70年，今次更加犀利。那究竟 这班人做错了什么事，神究竟追究他们的什么事呢？是不是就是单单是刚才在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看第十六节，他说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做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这个是很简单的一句说话，因为你们没有守律法，你拜别神，你和外邦女子通婚，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？当你如果看耶利米书里面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原来不单止是这样，当你揭开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究竟神要追究的是什么。请你听我读出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当听这约的话，告诉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，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。原来不单止是他们当时他们所犯的罪，而是神要追究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他们没有守他诫命，没有守神要他们做的事，神要追究这个责任。我们再看看利未记第十二六章，那里就会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人若遵守神的律例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神就会赐平安在地上。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人的神，以色列人要作神的子民。以色列人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嫌弃我的律例，我已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的面前。这个就是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但是来到南国的时候，犹大那个段的时间，哦，已经百姓已经不记得了这个约了，烟消云散，是不是？虽然约西亚在他登基的中段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复兴，但是他之后的四个皇帝又是衰的皇帝，他们都不知道原来神和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，他们都是没有遵守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神就是要拆毁，要毁坏，要倾覆，要拔出了连根拔起，将所有的一切铲除。最后第三次巴比伦王宫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连圣殿都拆了，神不姑息他这个圣殿，因为圣殿他们犹大国的人以为这个是护身符，有圣殿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，但是不是，原来他们不守约的时候，神已经不是再不姑息圣殿，任随巴比伦王将圣殿拆毁。但是神仍然是爱他们的神。你刚才看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，但其实最后还有两个，神说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要建立和栽植。原来神在他的震怒的底下，他仍然有他的怜悯，他答应这班犹大人，他说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仍然会建立和栽植。这个就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当你看第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至到四十节，神很清楚的，他说将会跟以色列人另立新约，他们从最小的至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拯救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恶，不再拔出，不再倾覆，直到永远。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凭着这个新约，我们有新的盼望。 所以神在对付罪恶，对审判班犹大国的人的时候，他不忘记他仍然有恩典给他们。这个就是另立新约。但我们讲完神的计划的时候，我们看看耶利米他如何回应神。其实这个第六节的时候，耶利米答神的时候，他是口窒窒的，他说 主耶和华，其实一路读下去好像、即是只是一个感叹，但其实我想他当时是口窒窒的，神究竟我现在根本上不懂怎样说话，我又这么年轻，我怎么适合做，适合给你呼唤。这个就是当时耶利米回答神那个的反应，他很害怕，他不知道说什么话，好像摩西说我不懂说话，他说我很年轻，那时候应该他大概是20岁左右，耶利米。但是当神一直跟他说的时候，他没有再出个声，他没有再反对，他接受这个的呼唤，接受神给他的差事。他后来做了40几年先知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知，他很爱犹大国的每一个百姓。他在第四章第十九节说，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不言，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。他很痛惜他们的百姓，但是百姓不知道，所以耶利米有几句就是哀哭的先知，有几句流泪的先知，因为他为着犹大国的灭亡痛哭。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神再给耶利米看见异象。当神呼唤他仆人的时候，很多时第一次的时候他让一些异象出现。这个异象就是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，十一节他说，我说我看见一根扁桃树的枝子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一直留意我的话，使它成就。我读的就是汉语新译本，所以跟你们不同，这里简洁一点。其实神跟他说，我会留意我讲的说话，我希望我会使他成就。为什么叫杏树枝？新翻译本叫扁桃树呢？无论是杏树枝、扁桃树，这个的名字都是跟神话我一直留意的我的话是同一个字根。即神要他看见这个杏树枝的时候，就知道神的话将会成就。成就什么东西？在第二个给他看的异象，就是一个沸腾的窝。这个窝是倾侧的，是从北向南倾侧。我说我看到一个沸腾的窝，窝口从北面向南倾侧。耶和华对我说，灾祸将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所有居民。那就是巴比伦将会入侵犹大国那个方向，从北而来。神给他看见这两个现象，他的话将会成就。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兴起不同的人。自从启示录之后，可能我们再没有看见一些这么戏剧性的呼唤， 睇见异象，睇见咩冇写落嚟，但系其实启示录之后每一个时刻，神都仍然继续呼唤仆人帮佢做工喺地上。你同我今日得到救恩，就系因为佢忠心嘅仆人接受呢个呼唤，仍然一路一代一代嘅将呢个救恩传落嚟。虽然可能你再睇唔到耶利米咁传奇性嘅呼唤，但系当你睇下周围嘅时候，你睇见牧师，你睇见传道人，你睇见神学生，你睇见好多忠心对神工作嘅，呢啲仍然系神嘅仆人。你问，当你问佢哋每一个嘅时候，佢都可以讲俾你听，神点样呼唤佢？呢啲就系忠心嘅仆人。喺二十几年前，曾永辉牧师来到我当时的教会讲道，他分享他接受主的呼唤，去到保加利亚做开荒、做建立的工作。他就将他太太和他的仔女摆低，他就单身一个人去到保加利亚。他每日朝头早一早起身，就出去街道，去到华人聚集的地方，认识当地的人，去铺头入边从早到晚。他因为一个人没人煮饭给他吃，他就每日就是吃腊肠和饭。他认识，他希望每一个的华人能够将福音传给他。他又去到中东的地方，去到以色列，识一班去从中国大陆去的民工。这班民工每日在烈日之下做工，每日放工回去的时候满身大汗，满身臭味。曾牧师就去到他们当中，跟他们聊天，跟他们分享，跟他们传福音。这班民工的时候又跟他们诉苦，很多时候就大家一起抱头痛哭。曾慧芬牧师因为承接神的那个呼召，单身去到这里。当他每讲，当他做这个分享的时候，当他讲每一个字的时候，我坐在下低，突然间我发觉，当他每一讲一句的时候，我心跳一下，嘣嘣嘣嘣，我身开始好像发热紧，好像一股热气在个心里面。我一路听住，一路听。在听完个崇拜之后，晏昼我有机会同几位弟兄同佢同曾牧师一起吃饭。曾牧师继续同我哋分享，最后尾嘅佢话：你哋有边个愿意跟我去？我好想话我想跟你去，但我睇见其他人周围人冇反应的时候，我就不敢讲呢句嘢。我将呢个圣灵俾我感动，硬硬的压咗落去，我冇回应。之后我好后悔，好后悔。到而家我同你讲的时候，我仍然是后悔。曾伟辉牧师之后回到去美国。在他回到美国回来之后，没几年就传出他有癌症，医了一段时间，他就被主接了回去，一位忠心的仆人。刚才我们唱的歌，他说你愿不愿意受差遣？刚才那首歌说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但是究竟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个差遣？神说我认识你，我未做你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，我已经分别你为圣，我要差遣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差遣？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差遣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对我们的爱，你让这个救恩一代一代传到来我们身上，你也都拣选了我们这班做你的儿女。主，但是求你叫我们不要做一个逃兵，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，叫我们不要再逃避。主，求你叫我们能够定睛看你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乃是靠你给我们的力量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叫我们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就是我们那位万军的耶和华神。主啊，求你叫我们不要做一个逃兵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